本次的会议主持人北京数据曹宗华。今年一季度以来呢，全国房地产市场形势一向走好，然后重点城市房地产销量连续两个季度保持修复态度，二手房成交明显增长，市场止跌回暖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同时多个城市核心城市迎来了小阳春的行情。最主要的是呢，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呢，首次将稳住楼市写进了总体要求，为市场传递了积极的信心。4月28号呢，中央政治局会议重提房地产，也彰显了房地产的重要性。那下一步市场怎么走呢？具体的市场表现如何？有请中指院指数研究中心指数研究部高级分析师孟新增先生分享近期房地产市场形势与趋势的展望。新增请投屏。
哎，好嘞，曹总，我这个 PPT 可以看到吗？
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是吧？好吧，那我这边开始。好，也是各位朋友，也是大家下午好啊，也是我们今天也是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然后刚才曹总也是讲到了哈，就对于我们今年的一个特别是两会啊，包括还有近期的一个中央政局会议，对于楼市的一个定调。然后呢，也提到了就是我们一个很多的一些个重点城市吧，也有一些个小阳春的行情。那么我也是这次吧，也是将我们近期的一个政策吧进行一个梳理，然后对于我们特别是4月份的一个重点城市的一个表现，然后给大家做个分享，同时对于我们后面的一个市场展望吧，整体的一个预判吧，也是和大家做一个说明。那么我觉得四月最重要的会议还是我们的一个政局会议啊，政局会议，我觉得有两点是最主要的。第一点的话，就是他提到了，就是要去努力稳定这个房产市场。其实我们看一个政策的一个或者说它一个出台的一个情况，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要看它一个变化。我觉得这次从这种定调变化上，比如他提到是努力稳定，而我们在两会的时候提到的是一个着力稳定，这一次把这个词换成努力稳定了。我想这可能一方面吧，可能对于我们今年的一个从1月到4月整体的一个市场表现吧，我觉得可能也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认可。因为刚才曹总他也提到了，就是很多重点城市一季度和二月度都是延续了一个修复的一个态势，特别是二手房方面，我觉得这是一点。但是我觉得也是对于我们未来楼市的一个走势吧，可能也有一个因为楼市毕竟现在走势毕竟还存在一些个不确定性，我觉得对于这种不确定性上还是存在了有一些一个展望，所以说他提到一个努力稳定吧，我觉得整体的定调还是比较积极的。然后第二点的话，他提到了就是要去扎实推进城镇更新。其实城镇更新这个事情可能已经也是提了有些年头了，但是可能在这两年吧，也是加大力度去推这个事情。像在我们在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到了要去高质量去推进这个城镇更新，在两会的时候，然后包括就两会政务报告里面也提到了要高质量去推进城镇更新，而这一次是要扎实推进城镇更新。我觉得这点上可能还是和之前的一个就是去年的去年的四月是提到的是加力实施城镇更新，我觉得和整体的一个定量吧，它并没有改变，还是延续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力度。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近期的一个中央政治局会议就是比较重要的两点。然后其实从这个会议开完之后啊，很多城市都是发布了一些个政策。你像其实首先是我记得是深圳是吧，然后广州，我觉得在四月底那天好像还有天津是吧，其实还有比如像武汉啊、苏州啊等等，也都是纷纷去跟进了这个整体的出台一些个很多政策。你看我觉得我们就拿深圳来说吧，深圳重点还是涉及到了两方面，一个是限购端，比如说很多特别是在核心区域吧，比如说限购套数增加一套，或者说一些个限购条件放松。第二点的话就是公积金的一个贷款额度，深圳呢现在最高公积金贷款应该能到350万， 然后其次是广州，广州大概是推进了有八条政策啊、不仅仅可能不仅仅涉及是公积金贷款额度，像同时在一些个那个购房补贴啊，包括一些个土地供应端啊，包括存量盘活呀、啊、等等，其实很多方面它都会有些涉及。你像天津，天津推进的我大概记得是11条，也是有很多方面。所以说我觉得从城市这个出台节奏上面其实还是比较力度还是比较大的，我觉得还是比较积极的。另外这里再说一点，就是目前可能推进很多地方现在推进的很多在这种置业成本方面，置业成本方面可能对于这种公积金贷款额度可能会有一些个非常高的一个优化。因为我们刚才提到了深圳应该在351万我记得是，然后广州大概是360万，上海的话大概是最高现在能到324万，但是你像北京可能现在也就最高只能到160万。所以说我觉得后面可能北京在这种公积金贷款额度方面啊，我觉得可能还是有一定个预期的啊，这是一个整体的地方层面。其实我觉得用总结一句话吧，其实就是在会议定完调之后，特别是你像广州和深圳是吧，也都是发布了比较积极的信号，后面有很多城市现在都已经在跟进了，而且我觉得我相信五月份也有很多城市会继续去跟进这个整体的一个定调。这是从地方政策，从地方政策层面。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我们其实每个月都在讲的这个中央债收储，然后截止到四月末的话现在目前有28个城市吧都已经公布了这个专项，就是逆使用中央债收购这个闲置存量土地的一个总金额，大概有个8000亿元。然后目前大概实际发行的话大概有个3700亿元，这个占比吧大概不到一半吧 ,47%。其实我觉得这个占比还可以，但是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升空间。然后在今年以来吧我记得大概是发布了678亿元，其实整体规模还是相对而言比较大的哈。而且后面可能整体的力度再度加大的话，对于整体我们那个市场信心吧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一个支撑。这是从政策层面。另外从我们每个月都会讲一些个市场层面嘛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房价。其实房价的话说二手房吧，先说二手房嘛。二手房的话其实目前吧很多，因为我们上个月讲的我记得是我们的一个挂牌量也是在减少了嘛。但是虽然说挂牌量它在减少或者说在一些个核心板块二手房价格可能已经跌到了比较合理的水平了。但是整体的一个市场吧还是延续着这个以价换量的这么一个态势。所以说我们在四月份吧，我们百城二手住宅价格环比还是下跌的，而且这个跌幅可能比上个月稍微有些扩大。但是我觉得这个吧属于我们正常一个筑底过程中的一个正常一个波动，我觉得都是可以去接受的。然后我们这个上海二手房价格还是环比还是保持着一个微涨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我觉得现在这种核心城市啊确实是有一些个有一些个二手房止跌的一个迹象，但是可能整体的迹象可能还不是说的特别明显，而且后续整体的一个持续性还是需要去观察。后面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新房价格还是受一些个高等盘入市的一个带动吧，整体的环比还是上涨的，四月上涨了 0.08。这里就是补充一点啊，就是其实在每年的三月和四月可能也加上五月啊，其实企业的一个推盘的一个节奏吧，或者说一个积极性吧，它是有所加大的啊，所以说这是一个高端改善盘的一个入市，可能对着我们整体的一个价格有一定支撑，其实同时也是对我们的一个成交量也是有一定支撑的。然后另外这是一个租赁，因为现在四月可能是一个淡季了啊，我们刚才说可能三月可能旺季比较多一些，四月是一个淡季的情况下，就整体的热度它是下降的，所以说我们50%的一个平均租金嘛，环比也是有一个小幅性的下跌，但是随着我们后面的一个毕业季来临吧，我觉得整体我们的一个租赁需求吧，可能也会去不断的去释放，这是租赁端。然后这里重点讲一下二手房销售啊，因为刚才我们开篇也是提到啊，就是我们重点城市可能都是一二季度延续一个修复的一个态势，而且刚才聪总也提到了，就是我们二手房表现可能还不错，然后我们现在我们月度来看的话，就是这个左面这个图的一个曲线，这个红色的线是今年的一个，是2020年的一个变化，我们可以看到四月啊，三月它是持平的，基本上三月这个成交量同比基本上是持平的， 你像去年的线是这个偏黄色的线，然后四月的话，我们研究的二手城整体的一个二手住宅月度成交同比是增长的，而且是今年以来首，我觉得是这几个月吧，应该是首次增长吧，同比大概同比增长了 13%， 所以说也可以看到二手房的一个热度吧，还是在持续的。我觉得这里可能也是有一个几点的一个原因吧。第一个可能还是受这种春节的影响吧，因为今年春节可能比去年吧，可能就是晚了半个月啊，这样的话呢，整体的一个购房节奏它是往后走了，这是一点。然后第二点的话，其实还是有一些个教育需求吧，教育需求它是也是在释放的。但是可能教育需求在三月和四月释放完之后，我们如果说再看后面，再看五月和六月，教育需求可能会有一些下降，那时候二手房成交也许同比增幅会收窄，甚至于说我们的同比变化可能和去年一样，甚至于说出现一个小幅性的下跌，这都是有可能的。我们只是需要记住一个趋势，可能后面二手房教育需求可能会减少，可能对我们二手房成交可能会有一定的一个冲击。然后第三点的话，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可能在一些核心的一个板块吧，二手房价格已经到了一个比较合理的水平，所以说我们在四月份吧，整体的一个成交量同比也是转增了，而且是年内首次一个转增，这是二手房销售。然后另外我们看一下重点城市，就是北京和上海吧。其实北京和上海四月表现还是不错的，都是延续了有一个小阳春的一个行情吧。而且也是对于我们全国楼市也是做出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示范效应。四月的话，北京上海新房同比分别增长一个北京市的 59%， 然后上海是 10%。北京可能还是受一些在四月一号可能有一些个盘吧，有一些个集中变量的一个因素在吧，可能整体的一个增幅它会比较大一些。然后二手房的话表现都非常，就热度都非常高，你像北京二手住宅都是创造了近五年了啊，就是我们四月同期的一个高位。然后上海也是处于我们也是近几年就四月同期高位，所以说北京和上海都是创了一个新高，整体的成交量还是可以看到我们二手房一个热度还是比较高的这是个北京上海，整体呢还是延续一个小阳春行情吧。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广州和深圳，广州还是在一些个新盘入市的一个情况下带动了整体的一个新房成交，它的同比还是增长的。但是深圳的话现在新房还是处于一个修复的一个通道吧，同比还是在下降。然后二手房的话因为广州现在数还没有出来，这是放在三月的。然后深圳的话同比是下降的，大概降了 2%， 我觉得这个降幅还是相对而言比较小吧，还是可以去接受。而且你像在四月底
跑道上，
你像四月底的广州和深圳都是出台了非常好的一个政策，我想在五月的时候可能二手房可能还是有望去迎来一个阶段性的一个修复吧，这是广州和深圳。另外再简单提一下我们的五一假期啊，五一假期的话，这里我是列了一下重点城市一个楼市情况。其实整体上来看啊，你像广州和深圳也是受这种政策一个带动啊，整个市场还是升温比较明显的。然后你像杭州在一些个赶上盘入市的一个情况之下，整体的一个市场还是表现比较平稳一些。所以说我觉得五一假期的一个表现吧，还是相对而言还是符合预期的，还是不错的。在节前出了一些个政策的城市，可能整体的一个在整体的一个表现吧，会热度会比较高一些。然后如果说我没有出政策，那么如果说他推出一些个比较好的楼盘是吧，或者说有一些个降价促销等等这样一个营销力度，如果说加大的话，可能对于整个楼市也是表现还是相对平稳。然后这个具体的一个情况，我们官微上今天也会发布我们四月的全国月报那个专题，大家也是可以去看，里面也会有整体有一个五一假期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成交啊等等这样一个表现情况。然后另外再简单提一下我们这个土地市场，其实四月其实土拍啊，就整体的一个很多城市也是进行了很多这种宅地出让活动，但是其实整体上我们缩量态势还是去延续的。四月整体的一个53%吧，推出和成交同比都是下降的。然后今年一到四月累计来看的话，300%成交面积大概是降了24%，然后出让金同比大概是降了41%，可以看到其实整体的降幅相对而言还是蛮大的。然后另外从各个城市成交来看的话，因为四月你像上海啊，包括杭州啊，包括北京也是进行了很多地块的一个出让， 所以说现在一到四月住宅用地充养金排名的话，第一位是上海的，我们上个月抢的时候是广州，然后这个月是上海的，上海是285亿元，居全国首位，然后其次是广州，然后第三名是北京，广州和北京也都是超过了200亿元，然后排名第四的话是杭州，大概有个181亿元。然后从我们这种 TOP10 和 TOP20 这种充养金额占比来看的话，TOP10 大概占了 46%， 然后 TOP20 的话大概是占了占比是占全国比重大概是 60%。这个占比比一到三月要略提升了一些，一到三月是 59%， 然后一到四月现在是 60%。然后从这种溢价率来看的话，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啊，这可能2026年这几个月可能可以看到波动比较大一些，你像一月比较平淡，二月可能受这种广州那些个就是广州那个地块的一个带动吧，然后溢价率整体溢价率它会比较高，在 10%。 然后三月的话就相对比较平淡一些，有降到 3%。然后四月的话其实也是受这种上海啊杭州啊包括北京啊有一些地块的一个带动，然后又占这种整体的溢价率有了一个提升，大概到了 8.9%、啊、这是一个土拍情况。另外的话这里我也是列了上面是一个月度一个土地充养金的一个情况，其实四月和三月基本上充养金规模吧还是相对差不太多，但是同比还是下降的。然后从具体地块来看的话，这里我是列了 TOP5 吧，就是充养金额 TOP5， 其实可以看到排在前面的还是北京上海杭州这种比较核心城市。然后这里重点讲了两个地块，第一个地块就是杭州的，就是杭州地块。杭州其实我觉得这个地块的话就是它拍的整体溢价率是拍到了 47%， 然后因为它是在4月8号拍的，然后吸引了很多这种房企参拜。我觉得具体的一个特性啊，第一点就是还是基础比较核心啊，因为它也是离着五号线比较近，包括周边也有很多这种产业，包括你像阿里啊华为这种比较是吧购买力比较强的一个产业等等这样的一个产业是吧，整体购买力客群比较多啊，这里一点就是有客群，然后位置比较核心，然后整体配套还是比较好，然后其次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地块稀缺性太强了，因为它周边已经有几年没有宅地供应了，所以说它的存量还是比较健康的，所以说它的一个溢价率可以拍到这么高。然后第二个地块就是上海的一个徐汇地块，当然这个地块可能它也位置比较核心啊，然后也是吸引了很多这种房企去参拍，它的溢价率也是达到了 25%， 然后整体的一个落卖价拍到了87,000。其实我觉得是从地块就是除了这种核心之外，另外一点的话就这个地块还是有一些非常好的这种自然景观，你像它离就是它离周边的一个那种比如我们周边的一个在西安中央公园公寓啊等等，还有我们一个民族华的一个黄金街啊等等啊，它周边的一个自然景观就或者说一个生态景观吧还是比较丰富的啊，所以说我觉得现在房企可能再去拿地的时候，除了这种我们那个位置要核心之外，它这个地块未来要打造什么样的产品，或者说那种偏改善类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可能会更就是房企的一个青睐度可能。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会更高一些所以说这个我觉得这两个地块吧相对有一些个代表性。然后做个总结吧，其实我觉得整体上来看的话其实四月你像毕竟中央政治局会议它也定调了嘛，就是要去努力这种稳定房产，努力去稳定房产市场。而且我们前面也讲到了，你像广州和深圳，包括天津，包括苏州，包括武汉，都已经去跟进去出台很多很多这种或者说维度啊，或者说力度啊等等，还是都是比较积极的啊，这样的都是有这个一定程度的去跟随。所以说可以看到当前的一个环境嘛，我觉得还是比较积极的。而且你像整体的一个维度还是比较高啊，无论是从限购啊，包括还有一个公积金的一个贷款啊，还有购房补贴啊，而且从我们四月的数据去看的话你像我们刚才前面提到的北京和上海都是新房和二手房同比都是增长的是吧，而且广州也是在一些个楼盘入市的一个带动下新房也是出现了一个同比一个转增。其实可以看到我觉得市场的一个持续性吧还是在的，而且整体的一个市场的一个整体的一个预期吧也是在好转。所以说我觉得对于后面来看的话，我们说短期吧，我们就说展望五月的话 首先你像广深可能或者说还有其他城市啊，在这种政策的一个带动之下，可能它会有潜在的一个供望需求可能还会进一步的去释放啊、这样的话呢，可能这些城市可能新房市场会有一些个非常重要的支撑。包括如果说之前没有政策的，可能在一些个优质项目入市啊，或者说这些好房子，当然这种标签这样的项目入市的话，对这种新房市场也能够起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作用。但是我们二手房可能就像前面我们所提到的，就是我们那个教育需求在五月和六月可能会有一定的一个整体的一个释放节奏吧，会减缓。这样的话呢，对于我们那个成交量可能会出现有一个自然的一个回落，但是我觉得整体上吧，相对规模还是在的，而且我们一个价格，我觉得整体上还是出现一个波动性吧，并没有那么大的，相对而言还是比较平稳一些。好，以上就是今天给大家来分享吧，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个帮助吧。好，谢谢大家。
好的，感谢新增的这个分享。四月来看，就是从政策上，各地城市还是持续发力的。数据上呢，新房的这个销售面积虽然较三月有所回落，但是二手房的这个成交呢还是比较明显。这说明呢，这个需求仍然在释放，整体市场的这个预期呢还是有所好转的。那么接下来有请这个企业研究部研究主管王林女士分享，房企经营业绩及拿地解读。
哎，好，谢谢主持人。各位线上的朋友大家下午好啊，接下来由我来对这整个一到四月房企经营业绩的情况做一个分享。那首先呢，就是关于房企销售业绩的这么一个情况那我们看整个一到四月呢 ,TOP100 房企呢整体的这个销售总额呢是9004.5亿元，然后呢同比的降幅呢实际上是较一到三月呢缩小了 3.8%。那其实在一到二月的时候呢一到三月的时候呢，整个的降幅呢也是比这个一到二月也收窄了。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从 TOP100 房企销售总额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呢到了这个月呢其实是连续两个月都在持续性的缩窄。那主要也是由于呢你看前段时间一些部分重点城市也出台了一些放松限购呀、购房补贴呀、包括一些提高公积金额度等等的政策。这些政策呢其实刚才我们同事也讲了，促进了整个的这个二手房市场活跃度的明显的这么一个提升。在这个过程中呢随着二手房活跃度的这么一个提升，那逐渐呢是传导了当前我们说新房市场。因此呢我们可以看到整个销售的一个表现来看呢是连续两个月是在这个降幅是在收窄的。那单从四月单月来看呢，我们说 TOP100 房企的销售额同比降幅呢是较三月，就是是较这个三月的一个单月呢整体呢是缩小了这个14.5%的。那这个缩窄的这个幅度呢还是挺大的。那整体来看的这个从房企端的角度，我们说这个像保利啊、中海、华润等等啊这些头部企业，整体我们来看四月单月的这个销售业绩同比还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增长的。一方面呢是这些企业在2025年的时候呢拿地都是比较积极的，如果我们就是持续关注这个整个房企不管是销售还是拿地情况，其实可以就是也知道哈，去年这些房企呢整个拿地市场它是非常积极的，然后呢拿了很多的这个土地，然后这些拿地呢在去年底包括说今年其实已经陆续的转化为新上市的货源了，这样子呢实际上可以有效的保证这个销售的这么一个可持续性。另外一方面呢这些企业其实拿地呢也是比较聚焦像北上广深啊和一些强二线城市，刚才像我说的这些企业他们在比如说像北京、上海等等这些城市拿地的这个力度都是比较强的，然后呢这些城市呢恰恰又是当前的一些核心城市，那核心城市呢我们说整个市场其实是率先回暖的这么一个过程那受这个影响呢从整个单月来看呢这些企业其实销售业绩呢还是保持不错的这是整个一个销售业绩的情况。那从阵营来看呢我们来看当前其实百亿房企的这个数量呢其实还是在持续减少的，包括50亿房企的企业数量也是在减少的。这个减少呢其实也是意味着我们说当前房地产单纯追求做大做 做大规模的这个时代呢，其实已经是终结了。那行业竞争的逻辑呢，现在也变成了像产品力、服务力，包括财务稳健性去转变。同时呢，一定程度上，像一些我们说过去一些高负债、高风险的企业，也是通过一些比如说像债务违约啊、业务萎缩等等，然后呢，其实是被动掉队的一个必然结果。所以其实我们看到，虽然说当前我们说百亿房企也好、五十亿房企也好，数量是在减少的，但是呢，其实也可以从另一个方面看到，今天能够留在我们说这五十亿阵营也好、一百亿阵营的这个房企呢的这个含金量，其实呢是要比过去我们说那个含金量更高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关于整个四月的一些热销项目。那其实我们也监测了一下，就是四月份的一些热销项目呢，从城市来讲的分化还是比较大的。那包括我们说这个主要的这个热销项目的类型来看呢，像北京主要还是以刚需项目为主。那像上海、深圳、杭州这些城市呢，就多为高端豪宅类的产品。这些项目的一些特征，我们总结了一下，以下三个特征吧。第一个呢，就是这些项目其实，他们的产品力还是比较突出的，性价比呢也比较高。其实部分项目呢，比如说像虽然说他们是刚需或者是首改类的产品，但是因为区位比较好或配套周边的配套比较好，然后再加上它突出的一些产品力，其实是能很好的提升项目的一些性价比的。比如说我们也监测到有一些项目哈，然后比如说它是刚需类的项目，但是呢它一般会设置多个架空层。那我们知道很多时候这种架空层的设计通常也都是在改善类的产品，那就相当于说我为虽然说是刚需类的产品，但是呢我已经达到了这个改善类的这种产品的这种已经达到了改善类的产品，因此呢就是说为你的这个项目呢其实是加分的。另外呢还有一些比如说改善类的项目呢，其实可以做到比如说像一梯一户呀，然后等等这种，那其实很多都是属于高端类的产品才一般会达到这种水平。那现在改善类的很多产品呢也是可以达到这种，实际上就是我其实是一个改善类的产品，但实际上也能达到这个相当于高端类的产品的这种标准或水平。因此呢这些其实是能很好的为项目进行加分的。另外呢就是品牌力呢，其实也是为这些项目呢保驾护航。包括我们看就是一些热销项目，其实很多都是开发商就是一些央企或者是国企，或者是那一些就是扎根本地多年的民营房企。这些企业呢其实包括他们的。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这个资金的底润啊，以及说一些交付力啊方面，其实呢都是有保障的。同时呢这些企业像一些在区域深耕的企业，他们的这个在当地的这个品牌的影响力包括品牌的声誉都是通过长期积累去建立的，因此呢实际上也可以通过这些呢快速的建立起这个消费者的一个信心，从而呢在市场这个竞争中呢占据比较有利的地位。比如说像北京四月份的这个中建方城国贤府，这个国贤府这个品牌 IP 呢，实际上在上个月的时候，如果大家比较关注，我们说比较关注我们的这个热销项目，其实也知道去上个月的一个同样的一个国贤府 Park 这么一个项目也是达到了热销的。那在这个过程中呢，这个品牌 IP 实际上呢在上个月呢实际上是比较热的，因此呢这个月呢我们说这个中建方城的这个国贤府然后也上市了，然后呢它其实也是可以很好的借着之前我们说 IP 的这么一个热度，实现这个整体的这么一个通过这种品牌的这个作用，然后实际上呢也能就是打动更多的消费者。那另外一点呢就是很多项目呢他们的这个核心或者潜力区位的价值比较高。那其实当前包括刚才说的这个土地市场的一些就是高溢价地的一个情况，其实也可以看到目前很多这个土地这个地块的区位都是非常好的。那首先这个区位就占据了一些比如说核心的腹地啊，或者是紧邻一些这个规划的新兴板块啊，然后包括说无论是从交通呀，包括说这个周围的这个就是教育资源等等，然后呢都是非常优越 因此呢，很多这种不可复制的稀缺要素使得这个资产呢，其实我们说在这个抗强，就是抗风险与增值的这个预期方面呢，实际上也大大提升了。这其实呢，也是当前很多热销项目啊，或我们说，或者是说购房者购买这个热销，购买一些项目的这个决策时的一些核心动因。也正是因为这些核心动因吧，促使了我们说很多一些位置比较好的楼盘，然后呢，能够实现整体的这么一个热销。这整个一个我们说房企销售的这么一个情况。那再来看房企拿地的一个情况啊，那整个一到四月呢，套币百房企总的拿地额呢是 1923.1 亿元，其实是同比下降了 46.7%。 但是就是我们其实同样就是关注市场的大家可以知道，就是从今年一月份开始，我们说整个拿地土地市场房企拿地的热度呢一直都在下降的。但是呢比较好的是呢，这个月同样也是降幅呢是较上个月又持续在收窄的。那整个四月单月呢，像北京、上海、杭州这些城市都是在拍地的。刚才我们同事其实也讲到了啊，然后尤其是很多地块呢，它的区位也比较好，所以呢是很多的这个高溢价地也拍出了。因为刚才我们同事有讲过嘛，然后这里头我就不多花时间去讲这些高溢价地的一些情况了。但从整体来看呢，这些城市的这个实际上这个地块拍了一些比较高的溢价地因此呢就是整个带动了我们说降幅的这么一个持续性的收窄。那从拿地的企业来看呢，当前我们说拿地企业呢还是以央国企为主，像包括越秀啊、华润啊、保利这些我们说央国企目前呢都是拿地金额呢还是比较靠前的。刚才呢说的就是整个的一个拿地的一个情况。我们再来看民企拿地的一个情况。因为其实从去年来看呢，我们说整个房地产企业都在积极的拿地补仓。那去年我们说民营房企拿地的力度呢也比较大。然后呢今年呢我们也就是在一到四月份的时候呢也是监测了一下就是 top 30的房企里面关于这个民营房企拿地的这么一个情况。那其实从整个的市场来看呢，像刚才说了，就是整个土地的供应节奏和成交规模其实较去年同期整体都是有一个放缓的那民营房企在这种情况下受这个影响，其实包括说去年也都积极补仓了嘛，那今年其实整个的规模呢和参与度呢其实也出现了一个下滑。那比如说像前十企业中当然前十企业像就是滨江，它在去年和今年其实也都是还在前十，并且也是拿了地的。但是呢像这个11到20当中呢，今年我们说就没有民营房企就是入局了。那这个整个这个从金额上来看也是一样的。那我们说 top 30房企中，在去年的时候他们拿地总额呢是同期已经达到了380亿元。那你看今年整个的这个这就是 top 30这个房企当中就拿地的这个民营房企呢，今年就仅为67个亿。因此呢我们说无论是从参与的企业的数量呀，以及包括说拿地的这个规模，其实也都是在减少的。那从整个城市来看呢，我们说当前民营房企拿地主要还是聚焦于自己比较优势的这个核心城市去拿地，然后进行这个持续的区域的这么一个深耕。因此呢拿地其实从城市来看主要还是集中在比如说他们持续深耕的像杭州啊、重庆啊、昆明啊等等这些城市，然后呢进行这个拿地补仓。那我们再来看总的说说这个房企拿地的这个区域来看呢整个一到四月呢，我们说长三角在这个 top 10企业拿地的金额呢还是四个整个城市群之首的。因为刚才其实前面也提到了嘛，因为整个这个是由于长三角地区像杭州也是在推地，然后上海也是在推地，因此呢我们说整个的就是带动了整个长三角企业拿地的这个规模。那从企业来看呢，像保利啊、招商这些头部企业，然后呢都在这个市场积极布局，然后呢因此这个市场活跃度也比较高。其实我前面讲销售的时候，刚才其实也提 提到了，就是说这些企业在去年的时候其实就基本上谋定了这个我们说比较核心的一些一二线城市，然后呢积极在这些城市去拿一些比较好的地。那其实像今年就刚才说了，今年他们的这个业绩表现还比较不错，也是得益于在那些城市的这个布局。因此呢，这些企业其实从今年来看呢，他们的整个的这个发展战略还是跟去年比较吻合的，也是积极还是在这些一些这个市场比较好的这个区域去拿地，然后呢来维持他们的这个经营。然后呢像这个今年从粤港澳区域来看呢，基本上就是呈现这种一枝独秀的格局啊。上个月其实就是因为越秀他们是拿了一个比较大的地嘛，因此呢是能够拉动整个的这个区域的总量的。那同时呢这个月呢因为北京进行了土牌，所以京津冀区域的这个拿地总额呢也是有一定数量的这个增长的这么一个情况的。那从重点城市的这个拿地金额 top 10企业来看呢，这个头部企业其实还是聚焦于核心城市拿地。那刚才其实也讲了，我们说一些民营企业包括一些地方国资，其实呢还都是在一些自己比较深耕的区域进行拓出。那像上海呢就是因为也是四月份进行了拍地，因此呢是吸引了大量的这个我们说这个头部房企去布局在这个城市。包括说我们从 top 10 企业来看，像保利啊、招商、越秀这些企业其实都是去上海拿地了因此呢我们说这个大家其实拿地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政策基本上还是延续了之前的这么一个政策。那比如说像民营房企里滨江呀、敏捷这些企业，他们都是在这个区域深耕的在自己深耕的这个区域进行这个拿地，包括像杭州啊等等、上海广州这些城市基本上还是延续了之前的这么一个政策。好，那从整个的这个top 10就是拿地就是总的规模就是总价 top 10来看呢也是同样就是基本上都属于央企占得了这个核心城市这个高价地。刚才其实我们同时也讲了，要是北京这个月啊，就是整个四月啊，北京是有三宗入地的，其中刚才提到了丰台那宗地，然后其实成交规模还是比较高的。当然了，像上海、杭州同样也都是有这个企业去也有地块去入围了这个全国这个住宅成交总的这个 top 10的这个榜单当中。因此呢这是整个企业我们说拿地的这么一个情况。那总的来看呢，就是刚才我也讲到了，那我们说整个从房企来看呢，整体的拿地的一个热度来讲呢还是延续了之前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从拿地的政策策略来讲呢，基本上还是延续了去年整体的一个策略然后来聚焦一些自己的核心区域，另外一个呢就是聚焦一些热点的核心区域，然后呢去拿地那这是整个的我们说企业经营层面的这么一个情况。
好，感谢王总的分享。从拿地情况来看呢，企业的整体意愿还是在下降，尤其是民营企业拿地不及去年。然后头部房企呢还是聚焦核心城市、核心板块，表现为缩量提质。面对当前的复杂市场情况呢，那怎样才能不拿错不拿过？中指院呢有着非常丰富的科学研判经验，这方面呢可以线下把我们这边那个客户经理去交流。那么今天的会议资料呢可以找对应的客户经理去获取。同时5月12号呢我们将举行中国房地产上市企业研究成果发布会，感兴趣的这个同仁呢可以找我们这边客户经理去提前去报名参与。那今天的会议分享会呢就到此截止。那下期我们